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五主日，弥撒主题是追随基督。
我听复活的耶稣说，跟随我。
恩切早不整日不休，常跪在台上，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四旬期是整个救赎工程的中心，今天已经迈进第五主日，已进入高峰期。换句话说，天主的计划即将在人间实现。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们，我们追随基督，就是要实践基督的精神，效法基督的爱主爱人，以及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今天的福音是记述耶稣宽恕罪妇的事件。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如果当时你也在群众中，你也是群众中的一个，是否你也和他们一样悄悄地离开呢？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让我们像那幸运的罪妇一样，在弥撒中与耶稣基督面面相对，真心地反省，承认我们的思言行为上的过失，彻底悔悟，因着热爱耶稣基督而使我们得到意外的转机。让我们祈求上主的怜悯，赐给我们爱人的力量，积极地追随基督。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上主，我的天主，你的圣子为爱世人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求你助佑我们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也能施法他的榜样， 以实际的行动显示出爱人的真情。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以撒以亚先知书，先知预言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上主将要做一件新事，也就是重演出谷的奇迹。他将使沙漠中涌出清水，在荒野中开辟道路，使选民都满心欢喜地夸赞他的荣耀。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以亚先知书第43章16到21节。上主这样说，他曾在海中开了一条路，在怒潮中辟了一条道，曾使车、马、军队和将领一同前来，使他们沉没再未浮起，他们于是被消灭，像灯芯一样被熄灭。你们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必回忆过去的事。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即要发生，你们不知道吗？看哪，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在沙漠里开掘河流，田野间的走兽、豺狼和鸵鸟都要赞美我，因为我在旷野中使水涌出，在沙漠里使河流成渠，为赐给我拣选的百姓喝，就是我为自己所造化的人民，好叫他们讲述我的荣耀。
上主为我担心了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
上主为我担心了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
上主率领俘虏回到西游，我们仿佛身在梦中，那时我们满心欢乐，我们引吭高歌。
上主为我们行了奇迹，我们都
是一名弟子说，上主为他们做了大事，上主为我们行了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
上主为我们行了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
上主求你领我们重归故里，好像沙漠中再见小溪。
我们都满心欢喜，
他们且行且哭，出去播种耕耘，他们在心在奔，回来背着麦穗。
上主为我们行了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当他认识基督后，看待事物的角度 都有了180度的转变。因此在这篇书信中，以肯定的语气说道，唯有认识基督，跟随基督，在基督内一直往前奔向天主，这样才是最正确的道路。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第3章8到14节。8到14节，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于他，并非借我因守法律获得的正义，而是借由信仰基督获得的正义，即出于天主而本于信德的正义。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这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这目标，或已成为成全的人，我只顾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因为基督耶稣已夺得我弟兄们。我并不以为我已经夺得，我只顾一件事，即望进我背后的，指向在我前面的奔驰。为达到目标，为争取天主在基督耶稣内照我向上争夺的奖品。
在今天的福音中，圣若望告诉我们，不要判断人，因为我们一样都是罪人，都需要天主的救恩。福音记载，当耶稣面对按梅瑟的法律应当被砸死的罪妇时，却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天主的大爱。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一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第8章1到11节。1到11节，耶稣上了橄榄山，清晨他又来到了圣殿，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他便坐下教训他们。那时经师和法律赛人带来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父，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抓住的，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吧。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于是直起身来向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没有人。耶稣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在我小时候呢，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到现在呢就常常记得。这个让我们会联想到佛教的一个传统。他说呢，人生是个苦海，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回头呢？其实呢，得救呢就在岸边。以前在路上也看过这样的标语，他说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出佛教。其实呢，他是强调我们怎么样以一个态度来面对生命当中的跌倒或失落的一个时刻。今天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的耶稣如何面对犯奸淫被抓到的妇人，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其实让我们也非常的羡慕。他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先向他投石头吧。当一个一个都散去之后，他跟那个妇人对话说，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妇人说，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以非常体谅的还有关怀的话语来跟这位妇人说，回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对这位妇人讲的话，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这个妇人听到耶稣这样的话语，一定带给他心里很大的一个慰藉。犯罪的一个人，就好像呢，心里有一颗大石头存在。这个石头不是别人当时的人要丢的一个石头，而是这个行为本身就会带给他本人呢这样的一个负担。而耶稣的一个话语，就好像卸下了他心中的一颗大石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四旬期教会透过圣诗，透过读经来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身上有一些大石头，让我们感到沉重，感到负担。耶稣的话语提醒我们要卸下这个沉重，这个负担。前阵子我有在看一本书，书名叫做《先别急着吃棉花糖》。然后呢，书里面就提到一个故事哦。他说甘地的儿子怎么教他的孙子呢？甘地的儿子有一次要去演讲，就带着他的孙子去。然后这个爸爸呢，就跟孩子讲，他说我今天开的这部车子啊，有一点故障，你帮我开去修车厂啊，请这个师傅呢处理一下。这个儿子呢就很兴奋，就要离开了。爸爸说等一下，要记得哦，我今天的演讲是五点结束，五点结束以前呢，你要记得把车子开回来接我。儿子说好。所以儿子一开到修车厂，师傅呢两三下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哇，这个儿子非常兴奋，因为他突然呢有五六个小时空档的时间，怎么办呢？哇，16岁的小孩就开车子去兜风了。兜风完呢还不过瘾，就跑去看电影。看完一场还不过瘾，看了第二场，结果呢时间就超过了5点钟，到了6点呢，他来这个很急忙的把车子开回到父亲演讲的地方。父亲还没开口，这个做儿子呢马上说，爸爸今天不晓得怎么搞的，这个修车的师傅呢真的技术真的不行，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呢，修了半天，你看说时间都给你耽搁了。儿子不晓得呢，爸爸发现他儿子时间五点到的时候呢，车子没有开到现场，已经就很焦急，而且已经打电话到修车厂去问了。所以父亲早就知道儿子呢很早这个车子就已经修好，而且不知道开到什么地方去了。试问如果你是做爸爸的，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马上指出儿子的不是吗？或是当场给他训诫一番呢？诶，有智慧的人就是做法就是不一样。他的爸爸呢面不改色的，也不是训诫儿子的不是，也不是拆穿他的谎言。这个做爸爸的跟儿子讲，他的孩子，爸爸呢跟你在一起有16年的时间啊，就是相当于他儿子的这个年龄。他说呢，我跟你在一起有16年的时间，到现在呢我都没有办法取得你的信任，那么呢我这个做爸爸的呢需要自我反省。换句话说呢，这个做爸爸的呢他把这个焦点呢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他进一步跟儿子讲，他呢所以呢既然需要自我反省呢，爸爸呢就自己走路回家，那你车子开走吧。爸爸需要自我反省，为什么跟你在一起16年还没有办法取得你的信任。儿子呢边开车边在旁边呢哀求父亲说，爸爸你上车吧，你上车吧。这个做爸爸呢他就面不改色，就是继续走他的路。走到家里呢，你看到6点多走到家里大概是10点多11点了，然后呢二话不说呢就上床睡觉。你想这个做儿子的他在过程当中他努力做什么呢？这本书的提到的先别急着吃棉花糖，他其实呢就是要爸爸呢及时的马上吃这个棉花糖。可是呢爸爸呢不为所动，爸爸采取的呢 是呢延迟这个享受，延迟当场的这个训诫。透过这个五个小时的走路，结果产生了什么事呢？他的儿子从此以后呢不再撒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不会很容易的呢就采取一些动作，而且是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智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在我们的身上来面对所产生的事情，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应。提到智慧，耶稣有这样的智慧，讲了这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先向他投石头吧。我们一方面很羡慕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其实会更进一步希望能够分享有这样一个智慧，当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两难的时刻，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智慧在修行的路上，他们说有所谓的三种的智慧，一个叫做闻慧，闻就是听到的，听到的智慧。第二个呢叫思慧，经过反省而产生的。第三个叫修慧，透过修行而产生的智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我肚子饿了，到了一家餐厅，然后呢看了这个菜单，现在菜单呢都有名这个图片，然后呢也指出所用的这些素材，我看到这个照片呢，因为真的认为呢，这个菜应该是非常好吃，所以口水开始流出来，这个所谓的闻慧。第二个，什么叫思慧呢？我点了菜之后呢，这个菜还没有上来，一看到隔壁桌的，他们同样点了同一道菜，菜已经上来了，而且呢，他已经开始在用那一道菜，然后看他吃那一道菜的那一种投入的喜乐的那种神情，我认为这个道菜一定非常好吃，不然呢，他怎么会吃得津津有味？这所谓的闻慧，我的口水又跟着流下来。然后呢，菜真的上到我的桌上了，然后自己真的吃了一口，发现哇，真的非常好吃。这叫就到了第三个阶段，叫做修慧修行，自己经验到的。聆听圣经，聆听前人的话语，这个是有帮助，所谓的闻慧。然后呢，除了聆听之外，我们再进一步反省，透过天主给我们的理智来反省所听到的话语有没有道理，也是产生所谓的思考反省之后的智慧。前二者呢都很有帮助，可是除非帮助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层次，也就亲身经验到的智慧，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产生行为上的一个改变。我们渴望分享耶稣的智慧，透过聆听圣经，透过我们反省默想圣经，都很有好处。可是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经验到才能够在我们身上真的产生改变，而且能够带给我们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效能。耶稣跟这位妇人所讲的话，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其实呢也是邀请我们，我们可以意识到在生命当中有一些需要改变的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去调整的一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愿意呢把握及时来做这样的一个改变。最近在台湾新闻的媒体在报道所谓的通奸除罪化，也就是呢这种特种行业的慢慢的会走向一个在这个罪方面呢会被去除掉的这样一种倾向。然后报纸上呢另外造成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呢如果将来某一个性别要从事特种行业呢，他必须要取得另一半的一个许可。这也是造成呢比方说婚礼团体是女权团体呢很大的一个批评，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行的，似乎呢要给这个特种行业的呢加上一个没有必要的一个枷锁。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趋势，可是重要的是面对这个社会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能够改变的很有限，而我们能够改变的是在我们身上。面对犯罪的机会，我们抱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你喜欢上网吗？当你聆听真理电台这样的节目，你必须要透过网络。你透过网络的时候呢，其实你会让自己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有时候可能是一些诱人的挑逗的文字或图片。当你感到无聊，让你感到好奇，你可能会去点阅这样的一个图片，点阅这样的一些文字，它会把你带入另外一个境界，而挑起你的各种的欲望。不论你是在处在哪一个境界，哪一个阶段，你能够做的就是什么？把它关掉，把这个网页呢关掉，回到你当初呢进入这个网站，你所要搜寻的这个资料跟目的，这是你能够做的。你没有办法改变网络这个世界，它带给你很多的便利，能够搜寻很多的资料，可是呢，它同时存在不同的可能性。面对诱惑，古老的名言到现在其实都还很受用。我就记得我们伦理神学的教授，他强调，如果你面对诱惑，你没有办法抗拒，那么你就接受你没有办法抗拒的这个事实，而且采取比较明智的一个态度，那么你就是尽量能够躲避犯罪的机会。跌倒了，可以再把它爬起来。失败了，总是可以重新开始。耶稣在福音里面对妇人的话，也是对我们的勉励。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离开岸边非常的遥远，可能几乎看不到灯塔，看不到回家的路，看不到回头的路。可是耶稣对那妇人的话语，也是再一次的邀请我们，那宽慰人心的话语，再一次的滋润我们的心田。我们心中感到重担，感到沉重嘛，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回过头来，再一次的朝向天主，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总是可以重新开始。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我们人类其实就像今天福音中的罪妇一样，在天主的眼中是宝贵的。如果我们想到是基督以他的圣血洗清了我们的罪过，我们怎么能够不以爱还爱报答他呢？我们怎能够不勇往直前的跟随基督，追求永恒的生命呢？让我们以圣保禄宗徒作为榜样，学习他全心只顾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走回头路，而要好好的活出基督的精神，努力的向着天主的国奔驰。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你最最多我赦免你，跟随我，
这样罪恶赦免到底，跟随我。跟随我。